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英文版在一篇文章之中，将目前的局面部分归咎于华盛顿。文章话，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受到港口中断和西方制裁的阻碍，粮食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美国方面就指责中国囤积粮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较早时表示，粮食安全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他敦促农民扩大种植，以确保这个世界上的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自给自足。在被美国之音问及中国是否不会帮助应对由乌克兰冲突导致的粮食危机的时候，制裁协调办公室负责人美国大使吉姆奥布莱话，他们希望看到中国好像大国一样行事，帮助解决全球粮食市场的问题。他又说，他们担心中国正是在增加国内的库存，而且还继续在全球市场上购买粮食。这个时候，他们希望看到中国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国对囤积粮食的指称予以回击。官方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谷物自给率超过95%，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依靠自身力量将饭碗紧紧咁样放喺自己嘅手上面，冇必要去国际市场囤积粮食。中国用唔足全球9%嘅土地实现咗约占世界1/4嘅粮食嘅产量，养活咗世界近1/5嘅人口。呢、这个就系对全球安全稳定发展嘅最大嘅贡献。这篇官媒文章还说，作为全球第一大粮食出口国，美国对当前粮食危机负有主要的责任。在今年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冲突会危及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是世界上最大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小麦以及玉米和葵花籽油的出口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多非洲国家的粮食供应严重依赖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进口。其中一些国家说，美国对莫斯科的制裁是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之一。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五月的时候表示，乌克兰战争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导致了小麦的短缺。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亦都表示，即使是那些旁观或者未参与冲突的国家，亦都将会遭受到对俄制裁的影响。上个星期同普京会晤过的现任非洲联盟主席马基·索勒在推特上面说，俄罗斯领导人已经准备好并愿意为乌克兰谷物出口提供便利，暗示西方正是阻碍他这样做。他在推特上面说，他呼吁各方解除对小麦和化肥的制裁，但是在美国驻约翰内斯堡大使馆在6月9日星期四组织的在线记者会上面，奥布莱恩大使表示，有关制裁正是损害粮食出口的讲法具有误导性。他说，美国并没有制裁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俄罗斯破坏了和各国获得粮食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乌克兰过去每月出口600万吨左右的粮食，主要出口到南半球，目前被迫停止3月和4月的出口量非常之少。奥布莱恩又说，美国和欧盟正是设法疏通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但是最多可能只有之前的一半，因为俄罗斯已经占领或者摧毁了乌克兰大约30%的粮食生产能力。俄罗斯还在这里袭击粮仓和粮食加工设施。美国全球粮食安全事务特使卡里福勒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说，所有的估计都显示，乌克兰的局势已经并且正是将大约4000万人推向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行列。福勒说，乌克兰生产的食物足以养活大约4亿人，但是这些粮食目前被困在乌克兰的仓库里面出不到来，因为俄罗斯正是封锁港口。他又补充说，由此导致的粮食价格飙升将会首先对非洲产生影响。世界银行这个星期表示，截至6月1日，玉米和小麦的价格和去年1月相比分别上涨了 42% 和 60%。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个月承诺提供更多资金应对全球粮食的危机，并指出，在这场严重的粮食危机之中，面临最大风险的39个国家里面有32个在非洲。 他说仅是自二月以来美国已经承诺提供超过$23亿的粮食援助，他们还将会提供超过$50亿的额外援助，其中有超过$7.6亿特别是为了保障全球粮食安全。这项援助有待他们国会的最终批准。他又补充说，除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之外，美国还在增加其国内化肥的产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出口国。中国官员和媒体亦都在谈论全球的粮食危机，而他们和非盟主席萨勒差不多都指责西方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上个月表示，中国养活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并且近年来累计向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基金捐款大约是$1.3亿。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这个星期的一篇英文报道援引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助理副总裁、前中国财政部官员吴国喜的话表示，非洲国家可以利用和中国的现有合作来改变他们的农业系统，解决饥饿问题。吴国喜表示，在发展中国家里面，中国是国际农发基金会最大的捐助国，帮助资助了多个的项目，以促进非洲大陆的最佳农业实践。以上是美国之音巴特莱特的报道。